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0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白宫在星期六宣布，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将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会面。同时，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重申，俄罗斯可能随时对乌克兰发动攻击。沙奇说，拜登在星期六听取了副总统贺锦丽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会晤的情况简报。贺锦丽星期六会晤了西方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索尔茨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东部炮击事件升级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主持了军事演习。欧安组织的观察人士报告说，单单在星期六一日，乌克兰东部就发生了1500多次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这是今年最高的单日数字。俄罗斯国防部说，星期六的演习演练了潜艇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克里姆林宫说，这次演习是先前规划好的，目的是检验部队的备战情况。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观看了演习。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六说，超过150,000俄罗斯军队集结在乌克兰边境，随时准备发动攻击。奥斯汀在立陶宛对记者说，立陶宛总统呼吁美国增加在立陶宛的美军部署。在德国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警告说，俄罗斯的计划已经展开。他说，有一个俄罗斯侵略的剧本，大家对这个剧本太过熟悉，俄罗斯会辩称无知和无辜，俄罗斯会为入侵编造假的藉口，将会在众目睽睽之下集结军队和火力。他说，俄罗斯的入侵将会引发制裁，包括影响深远的金融的制裁和出口的管制。贺锦丽还说，美国将会加强北约的东翼，作为对俄罗斯军事入侵的另外一种威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六较早时候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面说，俄罗斯威胁乌克兰将会得到更多北约，而不是普京所讲的他所寻求的更少的北约的足迹。他说，已经写信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呼吁举行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议，避免乌克兰冲突的发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呼吁国际社会为乌克兰提供新的安全保证。泽连斯基星期六在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上面发表讲话，他表示将会召开一次世界大国的会议，为乌克兰制定新的安全保证，因为当前的国际体系不再适合这个的目标。泽连斯基讲话前受到会议代表的起立鼓掌欢迎，他在讲话当中呼吁世界吸取历史的可怕教训。他说，世界几十年前同意的规则不再起作用，他们不能够跟上新的威胁，不能够有效克服他们。你在需要新冠疫苗的时候，这个是一剂的咳嗽的糖浆。他说，安全体系缓慢又崩溃，因为全球国家的自私、自信和不负责任。他说，他希望召开一次包括俄罗斯、德国和土耳其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会议，为乌克兰提供新的安全保证。他说，如果西方是这么确信俄罗斯将要发动进攻，应该现在就制裁莫斯科，而不是威胁在进攻后制裁。炸弹一旦开始落在乌克兰头上，制裁就没有作用。他说，15年前俄罗斯就在这里宣布有意挑战国际安全，但是世界说什么呢？和解。结果呢，至少吞并了克里米亚，对他的国家发动了侵略。泽连斯基说，各国应该明确表示他们是否希望乌克兰参加欧盟和北约。欧盟负责人表示，俄罗斯一旦入侵乌克兰，将对俄罗斯的金融市场和高科技产品出口施加制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六在德国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的时候说，西方正在准备在俄罗斯入侵的时候对俄罗斯实施以上的制裁。他说，克里姆林宫直接来自黑暗过去的危险思想，是可能让俄罗斯丧失一个繁荣的未来。他说，欧盟委员会已经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制定了可能实施金融制裁的强而有力和全面的整套的方案。他说，一旦俄罗斯发动进攻，他们将会限制俄罗斯经济的金融市场准入，并且施加出口管制，终止俄罗斯将他们经济现代化和多样化的可能性。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会上说，英国正是与欧盟密切协调制裁的措施。 他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他的邻国，他们将会制裁俄罗斯个人和俄罗斯的战略的重要公司，让他们不可能在伦敦资本市场融资。德国总理索尔茨说，他星期二与普京会谈的时候明确表示，对乌克兰领土完整的任何进一步的侵犯将会为俄罗斯造成高昂的政治、经济和地缘战略代价。与美国国会部分议员一起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包括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将俄罗斯与大部分国际金融交易隔离。他说这个依然是谈判的内容。佩洛西说，总统有权在没有国会的情况下执行这些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罗斯核导弹部队从星期六开始进行演习。华盛顿方面就说，集结在乌克兰边界的俄罗斯大军已经做好了打击的准备。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的核武部队在战略演习当中成功对海上和陆地目标试射了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路透社的报道说，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一起观看了演习。西方估计，为了这次的演习，俄罗斯调集了至少150,000军队，分别部署在乌克兰边界的北面、东面和南面。分析人士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向西方发出信息，要求西方严肃对待俄罗斯的要求，向俄罗斯作出安全的承诺，从东欧前共产党国家撤出北约部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星期六说，俄罗斯明白北约是不会答应他的要求。美国缅因州的国会领袖说，中国未能够根据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时期美中为缓解双方贸易战而达成的贸易协议的规定，购买更多的缅因州的龙虾。2018年缅因州的龙虾业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的重创，即使在中国承诺要增加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之后，缅因州龙虾的出口仍然未有大幅度的增加。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要在2017年基础上增加购买美国商品，但是据缅因州的无党派参议员安格斯金、民主党众议员平格里和郭登写给美国贸易代表的一封信说，中国购买缅因州的龙虾几乎没有超出2017年的水平。他们敦促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要求中国对他们的购买承诺负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特首选举因为疫情严峻押后到去5月8号举行，林郑月娥未回应是否争取连任。香港第五轮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散，医疗系统已经超出负荷，多间公立医院连日来将等候入院的患者安置在户外病床上，露天医院的乱象引发外界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就香港抗疫作出重要指示，表明港府要将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五傍晚会见传媒表示，由于疫情严峻，将会援引紧急条例押后原定3月27号举行的特首选举到5月8号举行。他形容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仍然未有回应是不是竞逐连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超过两年，去年12月底出现首宗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演变成第五波疫情。確診個案在農曆新年後出現幾何式增幅，星期五錄得3,629宗確診個案，另有7,600宗初步陽性個案，合共超過12,000宗確診和初步確診個案。據網媒香港01統計，截至到星期四，即是2月17日，香港累計有37,071宗確診個案，連同星期五的確診和初步確診，合共有接近50,000宗個案。翻查中國大陸首個因疫情嚴峻而封城的武漢市，官方最新數據，該市累計合共50,471宗確診個案，香港感染人數已經直逼武漢。 香港政府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下，确诊和初步确诊者必须送院或者入住隔离设施，医疗系统已经超出负荷，多间公立医院连日来将等候入院的患者安置在户外的病床上，露天医院的乱象引发外界关注。香港两份亲中报章《文汇报》和《大公报》星期三，即是2月16号头版报道，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支援香港抗疫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表明港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事隔两日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五傍晚会见传媒，宣布行政会议举行了一个特别会议，批准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将原定3月27号举行的第六届特首选举押后到5月8号举行。原定下个星期日，即是2月20号展开的特首选举提名期将会押后到4月3号至16号，为期14日。林鄭月娥表示，這次援引緊急法押後特首選舉已經有先例。她表示，原定2020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當時面對第三波新冠病毒疫情，需要押後一年舉行。當時在宣布押後立法會選舉之前，香港單日新增的確診宗數是149宗，而且多數是輸入個案。但今次香港疫情出現幾何式上升，星期四更加錄得破紀錄的6116宗確診個案，而且大部分是本地個案。林鄭月娥表示，2月頭16日香港已經錄得16000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大大超過香港政府的應對能力。她形容今次押後特首選舉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主要是由於今日香港面對兩年抗疫以來最嚴峻的局面，亦都符合習近平最近作出的指示。
可以說是形勢危急，所以在公共衛生和保障市民健康的大前提之下，特區政府必須要集中力量應對這個疫情，不應該分心，亦都不容有失。這個亦都是符合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的重要指示精神，即是說我們是需要把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
林鄭月娥表示，雖然特首選舉只是涉及接近1500名選委會選委投票，但是亦都要考慮公共衛生的風險，而且在目前最嚴格的社交距離限制之下，候選人沒辦法進行正常的參選工作，例如跟選委見面、向公眾和傳媒交代政綱，對特首選舉的認受性都會有影響。
所以凡是涉及行政長官這個這麼重要憲制地位首長的選舉，在社交距離限制之下，候選人將沒有辦法正常地進行參選的工作，包括同選委的成員會面去爭取提名和支持，也都包括同公眾交代他的政綱和抱負，也都包括同傳媒互動回答大家的問題等，所以某程度上是削弱了選舉的公平、公正、公開，對於行政長官的認受性也都會帶來一些影響的。
林鄭月娥強調，引用緊急法押後特首選舉的理據充分，兩年前的立法會選舉同樣是引用緊急條例，她認為做法相當一致，而且法庭多次作出裁決，包括終審法院指行政會議可以在緊急和危害公安的情況之下立法，既寬廣而且有彈性、有理據和有法律基礎。林鄭月娥又表示，在中國大陸防疫人員支援之下，香港政府已經準備全民強制檢測的方案，她預料起碼要兩至三個月才能夠將疫情穩定下來。多名記者問及林鄭月娥是否會競選連任，林鄭月娥直接跳過問題，完全沒有回應。中國全國人大常委、 谭耀宗星期五朝头早喺电台节目表示，习近平嘅重要指示系动员令，佢相信原定三月举行嘅特首选举一定要延期或者另有安排。
根据呢、这个总书记嗰个指示嘅精神咧，我觉得喂，既然而家当前咧这个稳控呢个疫情系头等大事，咁其他嘢就要让路啦。
谭耀宗表示，香港疫情仍然未到顶，仍然要面对好多樽颈问题未解决。即使有中国大陆支援，亦都未必可以马上扭转。有专家指，第五波疫情将会持续两至到三个月。谭耀宗认为，未必需要等到清零，只要管控到疫情，确诊数字慢慢向下，就可以恢复特首选举等其他事情。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习近平有关香港防疫的指示未必是针对林郑月娥抗疫不力，他认为北京未必会将对林郑月娥的不满表面化，预料林郑月娥未必没有机会连任。
我相信北京对林郑月娥有很多不满的，但我相信这个不满不会表面化咯。所以你同諗，你俾佢做落去，就算冇底啲更加好人，仲俾佢做落去。咁又就算俾佢經過選舉俾佢做落去，咁又點啫？做得一年半載，當個情況變啦，要佢腳痛揾第二個做，亦都大條道理，亦都有先例可援。咁所以其實我又覺得，即係有啲人個話，即係傳嘅話對佢不滿啊，看淡啲，我覺得而家睇嚟都仲係一種選擇嚟嘅啫。
对于港府推行全民强检，不接受病毒检测的市民可能会被罚款之类，钟建华认为以其他国家的经验估计，全民强检只是劳民伤财，而且成效不大。
劳民伤财，第二到底搞得完？你想想 Omicron 这个病毒在南非发现的时候11月初，在欧洲可以传播11月下旬，他们现在接近三个月之间，你看到英国啊、法国那些有几千个案例，一星期有几万个、几十万个，甚至超过咗40万个。但系佢哋嘅平均死亡率好低，重症比例亦都十分之低，90%。新加坡咁而家佢都1万几人，90%系冇症状。咁到到而家，你新加坡又好，丹麦又好，英国全部放宽晒嗰啲隔离检疫措施，丹麦甚至宣布即系已经疫情过去。咁其实呢个过程三个月都唔使，11月底开始到而家三个月都唔使，而家2月中啫嘛，系嘛？咁所以你而家搞呢个全民检测，我第一唔知道检测对于抗疫防疫同埋即系有咩实质作用。
钟建华表示，就算不推行全民强制检测，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第五波疫情到了三月底都会过去，到时可能又有新的变种病毒传入香港，强检可能会变成没完没了，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矛盾。对于港府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下，香港医疗体系超出负荷，出现露天医院的乱象，钟建华批评港府自制医疗灾难，他认为港府防疫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只有政治正确，完全没有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近日急剧恶化，2月16日单日确诊个案已经冲破了4200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关键时刻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特区政府要将尽快控制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中央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做好防疫抗疫工作。香港政界人士几乎一次响应习近平的指示，医学界却保持沉默。部分輿論擔心，港府一旦引入中國大陸主導的抗疫模式，將會嚴重打擊醫護人員和市民的信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香港親北京報紙《文匯報》和《大公報》2月16日頭版報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委托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转达对香港疫情的高度关注和对香港市民的关怀。习近平强调，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全力支持和帮助特区政府做好防疫工作。根据报道，中国副总理韩正要求特区政府和有关方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他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省抓紧解决特区政府提出提升香港核酸检测能力、援建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保障鲜活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和选派防疫专家到香港指导等请求事项。中央同时决定成立由国务院港澳办、国家卫健委牵头、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广东省及特区政府共同组成的工作协调机制，加大有关工作统筹协调力度。中联办和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同日先后发声明表示，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打好疫情阻击战。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知名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表示，如果从单日确诊数字来看，香港目前的疫情是过去两年以来两岸四地最严峻的。估计习近平希望透过指示提振香港执行动态清零的信心，并责成港府官员要严阵以待，否则即使动员更多资源，亦都不见得能够在短期内控制疫情。
在药物跟疫苗方面，中国大陆不是世界上最，
许正话，在药物和医疗方面，中国大陆并不是世界最顶级，但是其他大家能够想象到的所有抗疫物资，无论是防护衣、防护面罩、呼吸机等等，中国大陆绝对是世上最强的。曾经大家对中国大陆的医疗并没有绝对的信心，觉得医护人员总体的训练水平或者专业知识不见得可以同西方的等量齐观。总体来讲，到今日中国还是有这种情况，但是客观上过去两年中国大陆公布疫情的透明度比大家想象中更为理想。事实上，中国压服疫情的力量十分集中。许正相信北京会针对香港检测系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包括为实验室和检测中心配套设备和人员，提供大量自我检测的套装等。他说这些举措对于北京来讲毫无难度，最困难的反而是与抗疫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域，就好像民生物资的供应。
在香港，我们去接收内地的这个物资的，
许正话，中国大陆对香港供应的物资当中，最重要的是一些生鲜食品，当中又以广东等地区提供的蔬菜占比例很高。问题在于，无论是陆路、海路还是空运，都不能够用集运替代一般的货车。动态的路线、人员的分配、人与人的接触都很难避免。不单只是一河之隔的深圳，甚至是连广州都受到影响。广州的输入案例大部分都来自香港，一旦香港的疫情牵引中国大陆的疫情，大陆和香港的关系就会埋藏一定的风险，要处理十分不容易，需要专业知识和政治智慧。自第五波疫情失控以来，香港应否放弃动态清零的严厉防疫政策，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态度，放宽公众场所和旅游出入境检疫隔离等防疫限制措施，减少防疫政策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引起广泛争议。许晶就认为，主动放弃清零并不合逻辑， 香港有没有条件实现清零才是重点。
政府可以在财务上有一个更加积极的一个承担。
许晶认为港府在财务上应该有更积极的承担。清零对政府运作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在经济和财务上。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达到260至270亿港元的水平，再加一个零达到2600至2700亿，港府完全有这样的财力。只要一个社会或者经济体在财务上，尤其公共财政上完全稳健就可以。港府到时可以采取更严苛的社会距离措施，投入更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一点是完全没问题的。习近平的指示公布后，香港全体立法会议员发表声明回应。声明说，第五波疫情已经超出特区政府可应付的能力范围。特区政府当前首要工作是贯彻习近平的指示，尽快稳控疫情，遏止病毒继续扩散。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香港并没有任何医学界人士对习近平的指示公开有异议。
嗱，呢个香港一路都系要，一路都无论点争议都好啦，有乜事都系话政治不可以凌驾专业判断，一路都咁讲。但系而家确实系就系有呢、這个有呢个可能。太多的政治干預令到部分專家被人視為因為北京的或者國內的一些政策宣示而改變他們的講法的話，那就會令到他們的 credibility 都會降低。那些專業領袖、專業的團體一失去了這種 credibility 的話，就很難去維繫體系的完整性，我覺得。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2020年8月，正當香港處於第三波疫情之際，中国中央政府应特区政府要求，派出医护人员协助提高核酸检测能力，加快建设临时隔离及治疗中心。当时政党新民主同盟认为，港府没有咨询专家和医护界，自行向北京求助，完全不尊重香港专家和医护人员。又提到香港人普遍对大陆医疗和检测缺乏信心，在没有全民共识下引入大陆主导的检测模式，将会影响全民抗疫的效果。很多市民亦都担心中国当局会以防疫为名收集港人的 DNA 样本。钟建华担心习近平的最新指示会进一步打击香港医护人员的士气，
包括那些派下来的人他有没有在香港操作某些医疗程序的一些認可的資格呢。咁樣如果冇事就好地地啦，有事的話你可能就掀起以後有一些即係專業上的爭議。過去一年香港的醫生流失了即係 5%， 護理人員流失了 9%， 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找一些人下來越早代牌，做了一些在香港的專業界別認為不違反專業要求和標準的事，他們的不安全感會增加的。其實你咪真係鼓勵緊佢哋，即係唔好諗啦，快啲走啦。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独立政治学者黄伟国就认为，北京只是故技重施。
2003年这个沙士时候，中央政府啦都很高调地支援香港，强调中共对香港抗疫的贡献，刻意用这样的东西来掩饰其实沙士由这个广东省传入来香港的个事实。那其实同一个板斧都是用在香港的嘛。其实现在是不是真的在中国不同的省市，即是有足够的人手或者实际足够资源去处理他自己省市的疫情，要我们交人交数去帮香港，而令到可能他自己本身的省市的医疗的设施啊、人手啊，是出现一个紧张情况呢，将一些因为比香港人、香港人要感恩这个信息是更加强化咯。
港府面对严峻疫情会不会封城，近日引起港人疑虑。由于早前传出消息，政府会按照疫情严重的程度安排香港18个区域分区强制检测，超市和街市一度出现粮食抢购潮，药房和便利店的应急药物亦都被抢购一空。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2月12日和中央以及广东省政府专家商谈后透露，港府目前并没有封城计划， 并引述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封城是最后手段。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月15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就说，没有计划大规模封城。他的言论被外界解读为港府存在小规模封城或者小区围封的可能。学者钟建华表示，按照新冠病毒发展的轨迹，短期封关根本无助于遏止病毒传播。
全世界都不会用清零这个策略，都说这个 COVID Zero 是一个 impossible vision。 你只要个病毒继续变种，你又不能够闭关锁国的话，根本就没可能清零的。我觉得他就算这次用尽各种手段，你封城十日真的断了这一波那个传播链，那你可以想象香港那个经济会几伤。就算你愿意承受这个代价，有新的变种，那到时不是全面封关长期封关的话，这些变种病毒又会再来，到时又玩一轮了，又封关三个月了。
香港自明研究所的许晶就形容封关是伪命题，围绕封城进行非理性讨论根本毫无意义。
封城它本身是一个手段，在不同的地方呢它有不同的效果。
许晶说，封城是一个手段，在不同地方有不同效果。西欧大部分经济体包括伦敦和巴黎都经历过封城，那难道他们封城的目的是为了清零吗？并不是这样的，反而是为了可控的与病毒共存。特区政府在作出决策的时候，速度是不是够快呢？它的动员和整合是不是达到极致呢？抛出一些纯粹的口号，无论是封城又好、禁足又好、并存又好，这些口号和其次并没有实际的意义。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东欧小国立陶宛，因为台湾新设的代表处名称问题遭到中国经济报复之后，美国跨党派国会议员最近推出旨在将台湾设于华盛顿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正式更改名称为台湾代表处法案。由于拜登政府正在评估台湾驻美代表处更改名称的问题，国会人士这个被认为越来越接近北京红线的立法行动亦都引起很多的关注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3日，参议院外委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及外委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斯提出编号 S3573 的台湾代表处法案，指示美国国务卿同台湾就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这件事开启协商。同日，共和党众议员康熙恒以及民主党众议员帕帕斯亦都在众议院提出相同的法案。杜比奥办公室发布的声明说，台湾代表处的名称将会更好地反映出他作为事实上是台湾驻美国外交使团的地位。外委会主席梅乱德斯在声明之中说，在国际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及北京持续谋求霸凌和胁迫台湾之际，这个重要的法案展现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之对台湾人民及台湾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以及作为国际社会一员能够享有更多尊重及外交空间的支持。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是1994年克林顿政府经过对台政策检讨之后确定的名称。此前台北在华盛顿代表处的正式名称是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包括台湾政府和美国国会人士、海外台侨都有很多人对这个被美台外交界以英文 TACO 惯称的名字不满意。不过分析人士说，在美台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之下，更改名称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是美国政府需要仔细衡量的因素，因此对国会这个最新的立法举措可能带来的影响，学者专家亦都有不同的看法。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南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看到了法案的内容，但是并不确定这个法案能够走几远，尤其是好像这样的更名的确越来越接近所谓的红线。南洛说，更名当然对台湾来讲有象征意义上面的重要性，但是他并没有为台湾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政策獎勵或者實質的好處，除了俾台灣人覺得被睇到之外，那些的確是重要，不過或者不一定值得去冒軍事衝突升級的風險。劉樂說他擔憂的是這些可能使到北京認為他必須比原先想要的更快行動，以顯示他不容許這一類的更名。簡而言之，好像這樣的更名對台灣很重要，但是由於他附帶了如此高的風險，或者比較務實的做法是此時不要改變這個代表處的名字，而是專注於比這種象徵性層次改變對台灣更有幫助的實質性政策的改變。不過長期為美國國會提供政策分析的前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亞洲安全事務研究員簡淑賢認為，在立陶宛因為台灣設處使用的名稱遭到中國的脅迫之後，魯比奧同梅嫩德斯這個時候提出的法案更顯得重要。簡淑賢在給美國之音的電郵之中說，他們已經允許將中華民國大使館的名稱改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之後再改名為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之前並沒有急迫性再允許另外一次的更名，直到現在。現為獨立評論人士的簡淑賢指出，中國正是脅迫立陶宛，試圖以控制立陶宛在自己土地上面做出的決定來到侵犯他的主權，在這個背景之下 TACO 的更名就變得更為突出。他說，第一，美國及其他國家可以展現他們同立陶宛團結，尤其是關於他的主權自主性；第二，對中國展示他的惡意行為是有後果的，避免他再有同樣的行為；第三，展現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力，如果他們想要其他人支持立陶宛，他們就應該站出來；第四，這些並不是在用中華民國的正式名稱，他們現時要用的是台灣，這亦是中國自己對台灣所使用的稱呼，所以中國是沒有道理的，沒有理由。最後幾個字英文字，簡淑賢用的英文拼音是 BULEO。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並不同意這種看法。包道格對美國之音說 ,TACO 更名是一個純粹象徵性的行動，但是就有為美台利益帶來傷害的潛在的可能，而並沒有實質上的好處。他說，如果美國採取領導行動，其他人只會觀望，而且或者仲好高興他們並沒有跟隨美國的行動，國會時間應該用在鼓勵美台貿易和安全關係的強化，而不是去推翻過去40年來有助於台灣繁榮的最後幾個政治安排。他這樣說，《金融時報》去年9月一篇獨家報導曾經披露，拜登政府正是認真考慮允許台灣政府設於華盛頓的代表處更名為台灣代表處，並稱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傾向同意這個更名，而且這件事得到國務院亞洲事務官員的廣泛支持。不過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興康達去年12月在參議院關於美國對台政策的聽證會上面答覆主席參議員梅嫩德斯關於台灣駐美代表處更名的問題的時候說，這件事行政當局仲是持續評估當中，台灣駐美代表處更名這件事亦都被包含在眾議院上個星期通過的2022年美國競爭法第30209條款台灣外交審視當中。條文提到美國的政策是稱呼台灣為台灣，不是台北或者中華台北，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不適當這樣命名，因為它的工作是在這裡經營美國和台灣之間，而並非只有在台北的人民、機構及企業的廣泛、密切和友善的商務文化以及其他的關係。法案要求美台雙方就重新命名 TACO 進行協商，並指出為反映台灣和美國之間實質上正是深化的關係，美國國務卿必須尋求同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適當官員開啟旨在重新命名他的駐華盛頓辦公室以及在美國分支辦公室的協商。對魯比奧等參議員推動的台灣代表處法案，台灣外交部說感謝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議員長期以來不分黨派展現對台灣及強化台美關係的一致的支持，並表示外交部將會持續關注法案後續進展，並且同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保持密切聯繫。 穩健深化台美全球夥伴關係。中國政府在去年《金融時報》關於台灣駐美代表處更名的報導之後，即表示強烈反對。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9月13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面說，中方已經就有關動向向美方提出嚴正的交涉，不得將台灣駐美經文處更名為台灣代表處，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訊息，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一個研究機構日前發表的一份報告稱，中國去年對中東及阿拉伯國家的建設投資大幅增長超過三倍，而且除了經貿合作，部分中東國家還和中國開展軍事合作、政治結盟，甚至簽署電信協議。中國和中東國家關係的升溫，從阿聯酋等四國中東領導人近日出席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儀式，似乎可以看得出些端倪的。觀察人士就分析，中國在中東的政經影響力已經顯著增加，不過不少中東國家的安全仍然依靠美軍來維持，因此軍事實力遜色的中國還武力去挑戰美國在中東的霸主地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即使受到多國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2月4日的開幕式仍然有66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派政要出席，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中亞的5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等。這些長期和中國關係友好的國家力挺北京冬奧並不令人意外，但是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中東主要國家的領導人亦都成為開幕式的座上賓，似乎顯示美國在這裏逐漸撤出中東之際，中國已經積極搶進擴展在中東的政經影響力，受到諸多中東國家的重視。對此，目前人在阿聯酋阿布扎比華盛頓智庫大西洋理事會負責中東項目的非常任駐高級研究員庫爾頓指出，相較於美國的外交政策，北京根本不重視他交往國家境內的人權以及新聞自由的記錄，相反感基於對這類西方價值的敵視，中國反倒和中東國家找到共同的價值觀以及推動他們關係的催化劑。
You know, there is a shared value in these type of governments.
庫爾頓對美國之音說，這類政府有共同的價值觀，他們覺得各自在國內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他們使用類似的治理工具來到壓制可能的動盪，因此當他們互相交流的時候，他們不會受到任何的批評。從中國一帶一路的投資數據就可以看出，中國和中東的經貿關係越來越緊密。根據上海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綠色金融與發展中心2月發布的根據2021年一帶一路的投資報告，中國2021年在阿拉伯國家以及中東地區的建設投資比前一年大幅增加 360%， 另外基礎設施的合同總額亦都成長 116%。 相較之下，美國在當年8月底正式宣布自阿富汗撤軍，美國領導的聯軍亦都在去年12月結束在伊拉克的作戰任務。對此，大西洋理事會的庫爾頓說，美國的中東政策並不明確，而且拜登政府已經將太平洋劃為優先戰區，因此美國將會轉往印太戰區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不過，為何美國前腳才剛剛撤出，中國就可以趁機拉抬它在中東的經貿影響力呢？英國牛津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庫勒曼認為，它的關鍵是在於美國和中國兩國對中東原油需求的變化。庫勒曼透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歐美對中東原油的需求逐漸萎縮，但是中國的需求就在增長，中國對中東很感興趣，因為它需要確保原油供應來到為它快速增長的經濟提供動力。中國亦都將中東視為 佢嘅高科技產品嘅潛在嘅出口市場包括相關軟件同 5G 嘅業務。以色列智庫阿巴艾邦國際研究所嘅亞洲政策項目主任阿夫特曼就表示，除了原油需求之外，中國亦都藉住擴大佢同非洲以及中東國家嘅經貿合作，嚟到增加對抗美國嘅籌碼。
Now China looks at the Middle East now not only as a source of energy。
阿夫特曼對美國之音話：中國目前唔單止將中東視為佢嘅能源嘅來源，亦都可以成功咁樣大幅擴大國際交往嘅地區。佢認為，假如美國持續在亞洲對中國施壓，中國就會更深耕中東和非洲來到作為回應。根據2021年一帶一路投資報告，中國已經和144國簽署總金額達到595億美元的合作計劃。該報告作者王柯禮亦都說，一帶一路在非洲和中東地區的成效顯著上升，其中伊拉克是去年一帶一路計劃的最大投資國，總額達到105億美元，亦都是中國在該計劃能源項目的第三大夥伴。王柯禮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和中東的商業往來不局限於基建投資以及原油貿易，雙邊經貿發展可望持續擴大。
We can also see further engagement。
王柯禮說，他們還可以看到中國和中東在其他自然資源以及專業貿易相關議題有進一步的往來，他們很有可能會看到更多的投資。雖然中國打算靠一帶一路重塑全球的商業與經濟秩序，但是不少的觀察人士認為，一帶一路令到它其他國家陷入債務陷阱，反而有助於北京掠奪政治利益。譬如斯里蘭卡因為無力支付漢班托塔港高達14億美元的工程貸款的債務，被迫在2017年將港口租給中國長達99年來到抵債。為何中東國家積極加入一帶一路輕視它可能衍生的風險呢？牛津大學的傅立門同時都是一帶一路中國力量遇到世界這本書的作者，他表示對中國的投資夥伴來說，一帶一路除了象徵無上，亦都可能獲得高額的投資回報，因此很多國家都樂於加入。傅立門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之中表示，中東大多數的國家只是看重經濟的利益，中國是該地區未來最重要的經濟參與者，沒有人想錯過這個機會。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之下，一帶一路可能帶來額外的利益，例如伊朗和巴基斯坦正是與中國發展更加緊密的地緣政治結盟。雖然中國和中東以經貿合作作為優先，但《紐約時報》分析，雙邊關係已經為北京帶來政治的紅利，例如中東穆斯林國家大多數對新疆維吾爾族的穆斯林所遭受的迫害保持緘默，亦都未就中國打壓香港民主發過聲。對此，牛津大學的傅立門說，北京已經明確表示批評他對新疆政策是對中國內政的侵犯，將會付出經濟的代價，因此大多數的中東國家在這個項的議題上面保持沉默。阿巴艾邦國際研究所的阿夫特曼亦都說，很多穆斯林和阿拉伯國家不單止保持沉默，還站出來支持中國的治疆的政策，這些顯示北京的經濟利誘和脅迫已經一一奏效。中國不單止擴大在中東的經貿投資，亦都提升當地的外交接觸的力度。今年一月，包含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亞曼、巴林、土耳其和伊朗外長接連出訪中國，拜會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王毅表示，這些中東國家都將中國視為維護國際和平安全的穩定的力量，發展對華關係的政治意願更加強烈。另外，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美國多個中東盟友都強化與中國的軍事合作，好像沙特阿拉伯向中國進口敏感的導彈技術，正是製造自己的彈道導彈。而沙國的沙烏地電訊公司就在2月與華為簽署合作協議，華為將在當地設立數據中心。儘管美國早已經警示中共可能藉由華為設備進行間諜活動，隨著美國轉向聚焦印太，北京在中東的政經影響力 看似顯著揚升，不過大西洋理事會的庫爾頓認為，很多中東國家和美國簽有安全合作協議，因此美國在該區域的安全事務上面仍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短期內難以被取代。英國牛津大學的庫勒門亦都持類似的觀點，他強調只要美國海軍持續維護中東的區域安全，中國就無力挑戰美國在中東的霸主地位。庫勒門說，中國海軍的實力落後幾十年，而且即使他們有能力維護中東的區域安全，亦都不確定他們是否願意擔起這項的重任。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柏宏台北的報導。
2月14日，西洋情人節之際，50位跨國同性伴侶的當事人冒雨前往台灣行政院陳情，他們綁上400多條的黃絲帶，象徵著即使在亞洲第一個合法承認同性婚姻的台灣，仍然有近500對的跨國同性伴侶沒有辦法去完成結婚登記，而且受限於疫情和法律，他們的外籍伴侶仲被擋住在境外，冇辦法嚟到台灣團圓。隨住風雨飄揚的黃絲帶上寫住近500對跨國同性戀伴侶的名字以及他們的交往日數，咁呢一啲跨國同性伴侶每一對都是嚟自台灣2019年中旬創亞洲首宗合法承認同性婚姻以嚟，希望在台灣結婚，卻受限於修法進度延遲而冇辦法完成結婚登記㗎。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譚嘉琪發自台北的報導。
隨風雨飄揚的黃絲帶上面寫著近500對跨國同性伴侶的名字以及他們的交往日數，這些跨國同性伴侶每一對都是自台灣2019年中旬創亞洲首例合法承認同性婚姻以來，希望在台灣結婚，但是就受限於修法進度延宕而無法完成結婚登記。而且台灣自從去年5月為了防止新冠輸入病例以來，就禁止外國人入境，這些外籍的同性伴侶因為無法及時獲得合法的配偶身份，至今仍然被擋在境外，無法來到台灣和另外一半團聚。對此，多個台灣同性戀權益團體包括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彩虹平權大平台、台灣人權促進會和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等，亦都在2月14日星期一同赴台灣行政院陳情，維權人士呼籲台灣行政院盡速將相關的修正法案送交立法院審核，以完成立法，讓民政機關可以有發言，依法受理跨國同性婚姻的登記。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秘書長簡志傑在台灣行政院外的陳情集會上面表示，咁多年以嚟，佢哋收到幾百個同志伴侶嚟到同佢哋求助，因為疫情嘅關係，佢哋冇辦法返回台灣，因為疫情嘅關係，屋企人患病冇辦法赴台探視，因為佢哋嘅伴侶不被台灣當作係合法嘅家人。簡志傑批評台灣政府攞咗亞洲同性婚姻第一光環之後，就未及時完成修法或者顧及跨國同性伴侶仍然沒辦法獲得配偶合法身份的現況，而將他們的外籍伴侶擋在境外，至今無法結婚，亦都沒辦法來到台灣探親或者團聚。他說他們合理地懷疑蔡英文政府，你是不是收了所有的亞洲第一的光環之後，你就放任今日在場的所有跨國同志伴侶，放任他們在這裡淋雨，放任他們在這裡等待，等待了1000多日並沒有結果。台灣在2019年5月在法律上面承認同性婚姻成為亞洲首例，目前同為台灣籍的同性伴侶或者台灣國民同承認 同性婚姻国家的外籍伴侣都可以在台湾合法登记结婚。根据人权团体的统计，全球目前仅有29个国家承认同性婚姻，亦都就是说那些来自同性婚姻尚未合法国家的外籍同性恋者仍然没办法在台湾同他们台湾籍的伴侣登记结婚。根据台媒中央社引述内政部的统计，截至去年八月，已经有近6500对同性伴侣完成结婚登记，其中292对是跨国同婚。台湾内政部去年九月发布新闻稿解释，跨国同婚登记依照台湾司法院的见解，需符合涉外民事适用法第46条所规定的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假若外籍同性恋者的本国法未承认同性婚姻，就因不具备他的本国法的成立的要件，同台湾国民所缔结的婚姻就不被承认，亦都因此台湾的户政机关目前仍然没办法受理这类跨国婚姻登记。不过为了符合婚姻平权，台湾司法院已经在去年一月将该法的修正草案送交行政院审核，期盼能够解决台湾人无法同来自同婚未合法国家的外籍伴侣结婚的问题。修正法案目前仲留在行政院，有待完成审核并且移交立法院完成三读通过。对此，台湾籍的跨国同性伴侣当事人 Joyce 在星期一的陈情集会上，以下跪的方式向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陈情，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尽速给到他和他的外籍伴侣在台湾结婚。不愿意透露中文本名的 Joyce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和他的菲律宾籍伴侣 Queenie 交往了八年，希望在台湾结婚并且共同生活。他们等待了一年，还是等不到涉外民事适用法的修法曙光。 Joyce 说， Queenie 来到台湾，他们两个相聚，他前前后后用了三种签证，好像是外籍移工的签证、旅游签证，咁目前用的是学生签证。学生签证去年应该就要到期了，因为遇到新冠疫情，所以签证每个月可以自动延长，但是这个政策并不是长久的，一旦终止了， Queenie 是随时需要出境的，这些是令到他们这一年下来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因为 Queenie 是一位厨师， Joyce 说他们希望在台湾互许终身之后能够一同经营属于他们的餐馆或者咖啡馆，这些是他们的梦想。另外一位台湾籍的跨国同性伴侣当事人 Andrew 就抱怨台湾政府的态度不够积极，因为台湾已经合法承认同性婚姻快三年，但是对于卡关的跨国同婚，政府处置的步调缓慢，令到他在屡次的期待当中只是感受到更大的失望和伤害。目前他说他已经不对台湾政府抱有太大的期望了。不愿意透露中文本名的 Angelo 美国之音说，走到今日已经到了快两年半快三年的时间，台湾政府对这方面还是迟迟地没办法不作为，而每一次去跟不同立法委员拜会的时候，他们都支持这个议题，但是就跟他们说你要去跟执政党团讲才有用的，在这样的四处碰壁的情况之下，真的日子不是那么好过，一次又一次的期待，然后又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Andrew 的同性伴侣是日本人，他们交往了1450日，在疫情爆发之前，他们每三个月轮流往返台湾或者日本见面，但是台湾自从去年中旬为了防疫开始封锁边境，即使允许本国人和他的外籍配偶入境，但是因为 Andrew 的日本籍伴侣没办法取得合法配偶的身份，至今一直没办法入境。根据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的统计，目前至少有467对跨国同性伴侣在台湾等待合法结婚，其中214对伴侣受疫情阻隔，仍然身处异国无法相见。针对同性恋团体的陈情，根据台媒中央广播电台引述行政院发言人罗炳成的回应， 稱蘇貞昌非常重視同婚的議題，不過有關司法院而放寬跨國同婚相關限制的修正草案，行政院仍需研議相關配套措施及影響的評估，亦都要持續同各界以及立法院的黨團溝通，在各項法制配套上面取得共識。以上是美國之音譚嘉琪台北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